各位同学，我们很高兴继续来学习这个《释波罗蜜》。敏坤长老这本书啊，当然他所根据的还是在南传里面的内容，但是我们要是北传的大乘佛教，会谈比较多这个菩萨戒。那这个地方，所以有一些内容呢，我们看的可能觉得有一点点好像太细微了，特别是这里马上有一些篇幅啊，提到那个十戒，我们北传佛教很少去谈这个十戒，一般这个十戒就是在比这个沙弥尼的阶段呢、但是南传佛教有这个短期出家，那短期出家的时候很明显的，我自己当然没有参加过，很明显的他们会牵涉到这个十戒。那这些短期出家的，他们当然时间结束后啊，会回到家庭头，是这样的，所以他们对十戒可能有底下的一个讨论，就是在家人呢、平常是不是可以去守这个十戒？那如果要去守这个十戒，要去受这个十戒，那他会不会有一些困扰？特别是这个十戒里面有一条啊，就是跟这个金钱有关系的。是这样。我们现在在97页。那上一次97页这个戒有四种，四种里头的第一种我们应该说过的。不过这个退分啊、住分、胜分、抉择分啊，这个我们应该多看，特别是后面这个这两个胜分戒跟抉择分戒，在胜分戒的地方啊，有特别说到这个是就是要努力的进一步去修行禅定，是这样。这个并不是以戒律啊本身就作为我们的最终的目标。那这一点我倒觉得在北传佛教来说啊，这一点很重要，很重要。我因为也有机会啊，在台湾就是他们算是弘扬戒律的道场，也在那里有讲课。那通常是一般来讲，就一个道场不容易啊，不容易全部都具备，就一个道场里面住的这个出家人啊，就算他们从外面，像我就属于他们从外面请来讲课的啊，就算他们从外面请呢，也不是那么容易能够完全具备，就是能够教导戒律的，还有能够教导禅定的，还有能够教导这个很多的重要的经论的，就是会，就戒定慧这三个部分，在台湾来讲，不客气讲，一般的寺庙如果不是很大，根本不要说全部具备，就要具备一部分都不容易，不容易。现在出家人人数也不多，那么这一些戒定慧啊，都是要下相当多功夫的。那这个过去这几十年来，在这方面下功夫的，这个人数也不是很多。我还记得我十几年前啊，就是回来台湾，我在福岩佛学院的研究部，在那里做了，也是住在那里面，然后就是教课。我不知道现在情形，当时我们有好几位啊，就是都在那边教课，甚至有担任行政。就他们跟我说，他们就是每个礼拜要去好几个地方教课，并不是只有在敷衍啊，就是说师资不够，是这样。那现在的情况有可能类似的，虽然现在因为人数学生的人数比较少，但是我的感觉还是一样。那因此呢，就刚刚讲这个某个道场，它可能偏重在某一方面，那但是久而久之啊， 那他们所不具足的那个部分就会显得比较弱。如果我们是像过去大陆的丛林制度，那还好一点，就是出家人呢，他愿意学习，比方说我们愿意学习戒律，我们愿意花几年功夫，那我们就到某一个道场去学习，学完之后我们又想要去学习禅定，那我们又可以到另外的道场去专门这个禅修，禅修完的我们又想去听经啊，或者是研究经论啊，我们又到另外一个地方也可以啊。这是丛林制度啊，并没有限制一定要在哪里，目的就是为了要具备要学习的话就没有问题，可是现在又不是这样子。好，那另外呢，这个第四个啊，为了要具备这个就是毗婆舍那的这一种智慧啊，戒律也是一个基础，但是一样不是以具备戒律就作为这个最终的成果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应该记得这件事情，就是呢，这个禅定也好，就是修禅定修智慧啊，都是必要的，而且呢跟戒律要合在一块。那么禅定跟智慧啊，都是可以倒过来去圆满啊，因为我们的心的能力，我们掌握心的能力越来越充分，然后对于这个宇宙啊、真理啊、世间的好、出世间的也好的真相，有越来越透彻的通达，这个当然会回过头来对于戒律啊更容易啊。本来这个戒定慧这个它的互相的相辅相成的关系本来就是这样子，那环境的关系使得有的人有偏重，这个都不是很理想。那这个呢也不只是出家人啊，在家人也是一样，也是一样。那虽然在家人的戒律比较少，但是以禅定跟智慧来讲，这个是一样的。好，那我们那下面呢是戒律有四种啊，里面这是针对就是人啊来区分的。我想这个都一般我们都知道，就分为比丘戒、比丘尼戒，还有这个还有叫做畏具足戒。第三个畏具足戒呢，就是沙弥跟沙弥尼的十戒，这在98页哦，是这样。那第四种就是在家众，在家众，是这样。关于这个沙弥跟沙弥尼所持的十戒，被叫做畏具足，是这样。那在第二行98页第二行说，虽然根据这个定义啊，在家居士也是畏具足，但是呢他们是放到在家，没有包括在这里面，是这样。在第四行的后面呢说还有另外一种叫做正学女，那当这个有名字的，有名字的。那这个正学女啊，在这里被归到沙弥尼，从戒律的立场来看，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准备要出家，那在寺庙里面先以这个样的一个身份来做训练的，是这样的。那另外呢，在家的这个戒呢，就是提到这个五戒啊，中间这个地方有说的五戒是常戒，就是永久的戒。然后这是清净道论说的，有能力的时候呢，那可以持这十戒。另外呢，在布萨日啊，特别受持的是八戒，是这样。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个布萨，布萨这个字啊，其实指了好几种意思。那我们一般常用的是指在这一个日子里面啊，去诵戒，这叫布萨。其实它的完整的含义不仅仅只是这个诵这个戒或者受这个戒，哦，是这样的。那现在的刚刚讲了，明文长老花了一些篇幅啊，来讨论这个十戒的问题。 是这样的。那在98页的后半段呢，就是大致上五戒一般大家都是希望能够就是永远的把它当作常戒，甚至不用考虑。就有的法师认为呢，不用考虑这个持戒的人的能力啊，鼓励他们都要去守五戒。不过我们上次有说到，真正在守五戒的时候，可以根据每一个人自己的状况，那他可以自己决定，就是当时啊，他只愿意受持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乃至五个啊。不过我们是鼓励，这里讲了这些法师的观点是鼓励来受五戒，然后关于十戒呢也是鼓励。但是这里到底有什么问题呢？那就是说，有的人比较极端的看法是说，一般人是没有能力，一般的在家人没有能力，甚至不适合受持这十戒。那主要原因就是关于这个金钱啊，是这样。在98页到99页，那99页的中间这里呢，明坤长老有他的看法，有的他主要的看法是说，主张在家人不适合的原因呢，是因为，就是这个标准太高了，标准太高了，然后把这个在家人都当作，就是这里有个故事啊，提到有一个那个陶师，就做陶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他完全是舍弃一切的财富，而且呢，尽他的一生呢，就避免使用这个金银。金银在古代也就等于钱财、钱币这样的。好，那关于明坤长老的澄清呢？那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是过头了。那在受戒的那个时候啊，就是说那当时受戒的时候不会再获得新的。99页的中间的地方，他说如今呢、虽然在家居士在持十戒那一天呢、不会获得新的财富，但是其实他们同时在家里头或者其他地方还是有保有收藏过去所赚的财富，因此啊，已经触犯的这个不持金银的这一条，是这样的。那根据这个看法的话呢，那但是就是说刚刚讲的这样是太过头了。那么换句话说，到底这一条对于在家人要受持的话，他的要求的标准到底应该是怎么样？在99页的最后这一大段，那明坤长老先用这个出家人的情况来说，那这里有讲到啊，这出家人根据这个戒律来说呢，那么一般南传佛教，我跟他们接触的了解跟观察，也有一点点改变啊。那另外就是南传佛教的环境也不一样。那我先简单讲，我们以前我也没有真正在南传佛教国家住过。那有人跟我说，他们的出家人就是如果他要去什么地方确实需要坐车，那他就到车站的外面就站在那里，那当他身上也没有钱去买票，但是他们的这个在车站附近的这个在家人呢，看到了自动的会过去问说要去哪里，然后呢自动的会去帮忙付这个钱去买这个车票，因此他们真正需要使用金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北传佛教像台湾乃至中国大陆并没有这个习惯呢。我们出家人如果站在车站的外面，很 大概很偶尔的会有人来问啊，是这样的。那因此呢，像我自己也在想这件事情，道理这个部分，我记得也是我自己受戒的时候，为我们讲解这个戒律的戒师也是有说到这一件事情。那他也说到，以我们现在的社会环境，也不太可能。那他甚至有说起一个半开玩笑的，就是说这个经营这个部分，金钱这个部分呢，那有的人就说，那我们不要直接去拿到金钱，那我们用这个信用卡等等，我们也在开玩笑。那以现在的社会呢，一般来讲啊，我观察了一下社会的大众，对于出家人，比方说他需要买东西或者需要付钱，自己直接去处理，社会上的人大概一点都不觉得这有什么好奇怪的，类似这种情况。那么关于这一点，我想讲的是真正的根本精神，这个金钱这个部分的东西呢，确实啊，确实是不管是出家人在家人啊，我们很容易贪着，其实不是金钱本身，而是金钱背后它所代表的一般来讲，社会上认为有金钱就可以做很多事情。那因为出家人呢，他所做的事情基本上跟金钱没有关系，真正没有关系所以呢，那在他们的环境里面，他的生活所需啊，都是由这个寺庙或者是在家人的供养，所以说实在他确实用不到，除非很特殊的状况，是这样的。那刚刚讲他背后的这个原则，就是我们要避免被这个部分所影响。举个例子来讲，就是我个人来讲，出家的时候，我们以前也不懂，所以我心里的想法就是，把所有的这些不管是自己曾经拥有的，通通把它处理掉，通通处理掉，是这样的。就后来，但是我自己的经验是真正没有这一些负担，没有物质上的拥有，跟没有这种金钱各方面的拥有的，这个时候的心呢，真正是最自由。一方面你也不用去管要怎么处理或者说要去想这个他们的问题，真正是可以全心全意的放在要用功的这样。那我记得很清楚啊，就是这个车子，当然我们就把这些都处理掉。那么后来有一段时间确实需要买一部车子，当然我们去很少的金钱去买了一部车子，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就马上感受到我会去关心这个车子，因为这个车子它的背后代表的是用一些金钱，然后这个车子代表的我们的这个交通方不方便。实际上在没有车子的时候，即便在美国，我都觉得蛮习惯坐公共的交通工具也不觉得说有什么不方便。好，那有了车子之后呢，你自然会去关心跟担心这个车子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很明显的那种对比，从没有这种负担到有一种拥有跟负担的感觉，就很明显，就感觉这种感觉是一种蛮沉重的。实际上它只是一部旧车，也不是什么，但是因为对于没有来讲，它是个蛮大的差距。那我讲的原则就是说呢，我们要尽量让心呢不受到，就算拥有要不受到它的影响，否则的话呢，原则上确实是尽量就是少欲知足这整个修行呢，刚刚才讲这个戒定慧，那么确实要让内心不受这些东西的这个影响跟这个困扰。那关于回到这个金银戒这个部分呢，我们从99页这里讲，那么确实是不可以在 这一段的第三行啊，比丘不可以亲自或叫人啊为自己接受金钱，甚至于说那个钱放在附近，那个意思是好像是要给他的，他也不应该默认的意思，是这样的。那正如我刚讲的，在我们北传佛教这个部分已经基本上已经大概都不是这样做，特别是我们如果是用菩萨戒，菩萨戒里面并没有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有人来供养，他所供养的是金钱，那以菩萨戒的精神来说是可以接受的。所以现在我们的北传的这一点啊，大致上大家是用菩萨戒的做法，而不在某一些部分啊，我不是说全部，某一些部分不再用这个原来的这个部分的。那一百页呢，上半段呢，这里有一个部分，这里提的是呢，虽然不是讲金钱，但是他是说呢，有这个，我们看一下，这里有一个，就刚刚讲这个金钱的东西，那这个金钱后来就是被留下来哦，那留下来呢，既然是在道场里面，那不可能就给它放在原来的地方了，总是要把它收藏起来。那现在的意思就是说，既然把它收藏起来，这个是可以的，啊、哦，这样子，那就表示说接受是不是问题？这个就是一百页的上最前面这一大段是这样的。那这个很细微，这个我看到这个地方，我相信一般道场里面也可能没有做的这么细微。一般的道场是这样的，就是说，这跟我们前面讲那一章布施有关联，就是比方说有信众拿一些东西来供养来布施哦，或者是金钱，那最主要的原则就是要问清楚它的用途。如果他没有特别指定用途，原则上呢，这个就是归于公家的，或者呢是就像以前讲的，这个是属于僧伽布施，就是当时在这个道场里面住的出家人啊，大家就是平均分配。大致上现在一般道场做的比较理想的是这个部分，那是这样的。至于那个很比较细微的部分，还有一个叫做三结膜三白啊，就是说道场里面呢有一些措施，特别是跟财务有关系的啊，比方说那个以前我在福岩住啊，他们有时候那个有多余的菜或者有多余的东西，打算要送到附近可能有那个老人院啊或者是养老院这一类的，他们要转送给这一些地方，那他们就会在早上我们用餐结束的时候啊，就有一个人会来宣布这个事情，然后他会讲，就是让大家知道这个事情，这样的这个细节我就不说。就大致上现在比较重视的这个道场，他也顶多就做这样做，比较细微的这个就不见得是这样的。好，那总之呢，就是明坤长老意思就是说，关于这个不持经营啊，对在家人根本不是问题，不是问题，就是说不是要舍弃所有的财富然后才能去守这一条，并不是这样。那但是这个那究竟是怎么样呢？其实这个明坤长老并没有这个直接的讲很多啊，是这样的。那大致上就是那个陶师的例子啊，是一种对于在家人的一种鼓励，是这样的。另外呢，就是这个经营这个金钱这个部分呢、啊，其实对在家人也好，乃至于道场也好，主要的是它的使用，就是刚刚我说的，不要让这个金钱呢、啊、变成是一种让我们贪着的对象，而要恰当的去使用它们。 用在这个对于佛法乃至对于出家人的栽培，或者是现在因为也有一些道场做一些社会救济啊，大致上这样就目前以北传佛教来看，大致上是这样做的，是这样的。那在家人更没有这个问题。好，那我看100页的最下面呢，就是回到刚刚讲，就有三种戒啊，五戒呢是常戒啊。那布萨时候所受持的这个八关斋戒，那只有在布萨的这个期间，还有偶尔受持的十戒，是这样的。我们看101页。那所以呢，这个十戒呢，在家人可以守，可以受，不过它是偶尔的，就这样。那跟前面讲的别的一些法师的看法的差距，就是说可以受，但是不是永远，它不像无戒，但是也不是完全不可啊，是这样的。所以呢，它是应该是有特别的时候，然后自己觉得可以做得到的时候啊，是这样的。那这个一直延续到102页，是这样子。然后这个101页下面是提到这个偶尔戒，是这样。那偶尔戒这一条啊，很明显的并不是佛教自己发明出来的，这个在原来的印度啊就有这样的说法啊，就是他们已经很明白的有区别啊，什么叫做常戒，然后呢其他的就是偶尔的，是这样子。在101页的倒数第四行第五行那边就有说到，就对于婆罗门来讲也是这样的，是这样的。那好，所以101页最后到102页，就是说特别是101页最后那一行说根据相应部，就是几乎是相当于我们的杂案经，绝大多数的经文是可以找得到对应的，那就是说以在家人来讲啊，是可以受持十戒啊，102页是这样的。然后另外有提到这个国王啊，另外有提到国王，这个国王里他的责任里面啊，就是有提到五戒跟十戒。那既然这是他的责任的范围内啊，那当然就表示国王他是可以受持这十戒，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十戒里面呢，牵涉到在家人比较有点就是困难或者有争议性的，就特别是关于这个不淫戒跟这个不持金银。如果是受的十戒，那对在家人来讲就不是一般的那个不邪淫，是要完全没有这个关系的，是这样。那国王当然国王他有这些皇后啊妃子啊等等的，那当然他也有金银财宝啊，可是他还是可以的，是这样。那正如我们前面讲，这个叫偶尔戒啊，他应该是在情况允许的时候他是可以的，是这样。另外呢，中间这一段102页中间这一段说这个小宋经的注解释了这个八戒是来自于十戒的啊，是这样的。这个八关斋戒的八戒它的精神跟这个条文是来自于这个十戒。那这里有解释啊，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当然在八戒的话呢，就不包括这个金银的这一条，是这样的。那我想这个部分大概就是我们应该看一下102页的最后那一段，最下面那一段，虽然小宋经注提到这个不持金银学处啊，是沙弥当受之戒，但是犯了持戒并不会失去沙弥的资格，是这样的。 那会丧失这个资格呢，主要是前面那五戒，后面这五戒如果违反了，不会因此就丧失了沙弥的资格。这一点我们应该了解。那因为103页呢，那么还是回到刚刚这个不持经营的，是这样的。那在这一页的第六行左右，第六行的第五行的中间，因此啊，很严厉地训诫在家众，注意这里讲在家众必须严守不持经营，这是不恰当的。因为呢，即使对沙弥来说，他也不是最重要的。当然这个戒律里面呢，我们都要区分啊，哪一些是最根本跟最重要，哪一些是比较附属性质的，然后有时候是要根据一些状况的等等啊。我想大概这样了解就可以了。那现在要看的呢是这个103页中间这一段。中间这一段呢说呢，在讨论过有关的沙弥戒之后呢，那个写这个小诵经注的还是这个结音论师啊。那他第二行说呢，在家人在受了五戒之后，如果破了其中一戒，就只有那个戒被破除了，是这样子。所以呢，如果这一个在家人将来重新再去受其中这一条，就是之前啊被破的这一戒，这样子他五戒又可以完整的恢复。好，这个部分我们需要了解。那因为这里有不同的说法，那现在刚刚讲是根据觉应论师对小诵经的注，他有这样说的。那现在大家应该明白，就这个是一条一条的，一条一条的。但是有的第四行啊，有的论师认为啊，这个要分两种情况，就是在受的时候，受的时候。第四行中间说，但是有些论是说，若五戒是个别受，那他就是一个一个这样子受啊。所以后来破了戒的时候呢，也是一个一个，所以不会导致其他的戒的问题啊。那这个是在受戒的时候是个别个别的，但是如果他们第二种情况，但是在受的时候已经是说要受完整的，要受完整的五戒啊。那么这个是在这一段的倒数第三行，如果破了其中的一个，那其他的也会被破除啊。那这个是刚刚讲有一些论是主张啊要做这样的区别，是这样的。但是呢，他下面那一段哦，这是倒数的第二段，但是有些导师认为啊，在受持完整之后，即便是受戒的时候呢，他是用完整的这样的方式去受，后来只是破了其中的某一条，其他的并没有，因此就破了。好，可见有这两种，即便在受的时候是完整，后来破的时候呢是一条一条的，并没有马上就是影响到其他的。那么关于有这两种看法，到底我们明坤长老他的抉择是怎么样呢？那原则上呢，就是后面这个说法，因为这个呢其实是一条一条的，一条一条的，所以在103页最后面呢，第二行说呢，就是只有破了，万一啊在家居士啊只破了其中一个，那就是那一个，是这样的。那原因是什么呢？最后这一行说，因为啊在家众并不像沙弥有必定要持受的常戒啊，是这样的，是这样的。那即便我们刚讲那个前这个一般讲的五戒啊，是鼓励 鼓励把它当作常戒来受持，但是以在家人来讲呢，这个确实还是根据他自己的能力哦，他所以他本来就可以，就算他受戒时候是104页，他就算他是愿意持守完整的五戒，但是其实他的根本精神还是一条一条各自的独立的啊。那这一点我想对我们很多人来讲是要很清楚的去认识他，是这样的。那有的人在讲解出家戒的时候，他也有这种困扰，也有这种困扰。原则上我们上次有说过，这个有七种嘛，有七种犯戒的状况，根据他的严重的问题，是不是每一种都是立刻就会破除了其他的，哦，是这样子。那总之呢，这些叫做别解脱的话呢，也是一条一条各自独立的，是这样的。那根本的精神我想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有一个人做一个比喻，就是他的比喻是这样子，他说这个就好像过去那个牧羊人，不管他这一群的羊有几头羊，不管是在家人这他有五头羊或者是有八头羊等等，或者出家人有这么多羊，他这个比喻倒也蛮有意思的。他说万一有一条羊啊掉到山谷里头去的，掉到山谷里头，这个是比喻某一条我们没有受持好，那就是有一条羊掉下去的嘛，其他的羊还在嘛，但是因为有的人会有一种偏激的想法，社会上有时候有这种情况，他就想说既然已经有一只丧失了，那就不完整了，既然不完整了，那就其他的也就无所谓了，这种想法不对。就像刚刚讲，那只是一头羊掉下去啊，并不需要把其他的羊也赶下去，让他们掉到山谷去。这个皮也蛮有意思，那记得我们以前说，这每一条其实它的根本精神就是避免这一条的内容相关的烦恼跟相关的一些困扰。所以其实越多啊，我们越完整，能够具足越多的就是越好。那并不是说因为某一些我们做不到了，那其他的也通通不要，这个又太过偏激的。好，我想对于刚刚说明的应该可以明白哦。所以在104页中间这个地方哦，不管是在家中持的这个数目哦，还有时间，都是可以根据他的状况。那我上次有说，就是最严重的状况就是你宣布不管是在家人出家人，就你宣布你暂时做不到，那么以在家人就刚刚讲，那他就是宣布之前我们承诺的现在做不到，所以呢就舍，用舍的方式，是这样的。那我们有说过，比方说这个杀盗等等哦，这一些事情在社会上不管有没有以这个持戒的方式哦，那做的话呢，就是社会上会有这一种相对应的处理嘛，那个部分还是有，但是呢不会再加上因为犯戒而造的过失。如果用舍的方式呢，顶多就是从舍的那个时间算起啊，不再有守戒的功德，不再有守戒的功德，因为我们舍了。而我们之前不管是那个时间有多长，我们守戒的功德那个都还在哦，是这样的方式的。那这样就避免了犯戒的过失，就是这个是在不得已的时候可以用这个方式，是这样的。那在104页中间偏下面这一个说呢， 因此啊，在仪式上，人们并没有发愿哦，受持一二三，就是在仪式的时候没有这样子分开来，没有分开来。我们一般受五戒的仪式都是整个，都是整个，虽然它有一条一条念，啊、哦，一条一条念说，就是可以如是的受持。但是实际上在那个仪式里面各自各自的自己可以决定、哦、就是我们通常讲就是说在一条一条念的时候呢，如果觉得自己暂时不愿意守做不到，那他就不要念，不要在后面的地方说他可以守、哦、是这样的。那最后这一大段、哦、最后这一倒数这第五行这里说关于这个持戒的精神、哦、就是虽然这样子，但是还是鼓励即便是在家中尽可能要把五戒当作常戒来受持。那倒数第一行说呢，他着重的是持戒的原则，这个原则呢就要求人们呢、啊、永久的持守全部的五戒。我们并没有权利哦，随心所欲舍掉任何戒，啊，是这样的。那么刚刚我说用舍的是在不得已的时候，我们要尽全力的去具备，但万一不得已，只好这样子，啊，是这样。那无论是犯的任何一项，都是有罪的，因为这个是我以前讲，这个是之前我们有这个承诺，我们要努力要具备。那后来我们要是忽略了原先这个承诺，那就等于说是明知故犯，等于是故意的违反原先的承诺，是这样。那因为这样的状况，久而久之啊，就变成对我们自己没有那种规范约束，还有一种向上鼓励的这种力量。是这样的，所以宁可呢，不，实在没有办法，就用舍的。那舍的时候，我们心里要想说，将来这个没有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恢复的。总之就是要，它背后啊，要具足这一种修行持戒的原则，是这样的。另外105页啊，这要提到一个也比较特别的。这个不是一般的五戒，稍稍有不一样，这个叫做梵行五戒、哦、是这样的。那梵行五戒呢也有的，在家人也可以守梵行五戒、哦、是这样、哦、那在105页第二行啊，它的实际上啊，事实上梵行五戒就是五戒、哦、是这样的。那为什么加上梵行，就是在家人的这一个其中那一条啊，不邪淫呢、啊、改成根本就是不淫，是这样的。那但是这一个部分呢，就特别的名字叫做梵行五戒。那过去是有的，过去有一些在家人呢、啊、他们有做到，是这样的。在105页中间的这个例子是有提到的，这样子。那现在有一个问题，这个梵行五戒啊，一样，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的，可以去受。那先要厘清，就是说不一定都要像过去的这样的圣人啊，像这两位啊，都是阿那含。阿那含都已经是三国的圣人、哦、是这样的，并不是说都要像他们那样子才能够受这个梵行五戒。那原因是因为呢，这个梵行五戒啊，也是一个偶尔戒，就前面讲的叫做这个时而戒或者偶尔戒、哦、是这样。简单讲就是自己的条件或者状况可以，那当然是很理想了，是这样子。 这个在这一大段呢，大概倒数第六和第七的地方，那有一行的后面说呢，由此证明了不淫戒和这个过午不食戒等等啊，这个都不是常戒，他们都只是偶尔戒。就是在这个食戒里面也是一样啊，是这样的。特别是对在家人来说，所以呢，即使他们不能完全像陶师那样，他们还是可以尽力作为偶尔戒来受持。我想举个例子来讲嘛，举个例子来讲，有的那个在家人，他目前已经没有婚姻关系啊。假使这个在家人目前没有婚姻关系啊，那他也没有打算跟这个其他的人有这些事情，那他就可以勉励自己来持守这样的戒。那我们前面有讲过了，持守任何的一条戒，这一条戒的功德都是很殊胜，是这样的。那么关于这个戒的功德啊，在前面哦，那个81页啊，我们可以自己常常提醒自己，后面也会再提到。那么关于这个戒的功德，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是这样的。好，那所以这个梵行五戒呢，就是根据自己的能力，能够持是非常好。那一样，他因为是偶尔戒，到了你觉得能力不足或者条件不具备，一样就是把它舍弃的，是这样子。那就没有一样又没有就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期间啊，在我们自己承诺的这个期间里面，尽量要做到。现在还有一种叫做一时梵行五戒，这个名字又加上了一时。那么一时啊，105页最后面一直到106页，这个就是只有早餐那一餐，甚这个也不叫做过，也不是日中一时，一天当中只吃早餐那一餐，早餐这一餐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北传佛教的做法好像是日中一时，连早餐也不吃，吃的是这个早上接近中午的那一餐，是这样子。那106页说，他们如在家人如果要受的话，可以的。那这个是加进来，在梵行五戒第二行说呢，在梵行五戒之后啊，再加上这一个，是这样的。这样子合起来就叫做一时梵行五戒，是这样。不过这个呢，我们也看过一些例子，就这个不要勉强。过午不食这件事情在现代的社会，还有我们要了解现在很多人的生活的形态啊，比方说很多人他是就是求学的时间很长啊，像很多人到现在就是说20几岁乃至到30几岁都还过着求学的生活，是这样的。或者是有的人在上班的，那要看环境跟他的生活作息，这个不要勉强。那就是说甚至有的出家人刚出家，那他们就是认为当然持戒是非常好，但是他们有的人就是很坚持这一个部分，但是确实也有因为这样子结果就把这个肠胃啊就是弄坏了，是吧。那这个呢，我认为还是要看情况了，是这样的。那以现在我们台湾的大陆上也是一样，北传的佛教啊，对这一项也不是那么的要求啊，因为我们现在生活的形态确实跟当时差距蛮大的。好，现在我们看106页的中间，这个叫布萨八戒啊，是这样子。那布萨八戒哈，那就是说，这里有个小问题，这八戒为什么还要加上 不杀这两个字。那么一般的五戒啊十戒并没有再加上不杀这两个字。好，那这个是有原因的。我们先看这个不杀这个字啊，其实是有五个意思。那它的巴利文呢是叫做 Upavasa， 是这样子。那它的意思呢，第一个叫做诵念，诵念别解脱律仪，就是说它是诵这个戒律啊。第二个是它本身就是指人或者动物的名字。第三是受持，它这个菩萨本身就是指受持。第四是指所应该受持的戒，也叫做菩萨。然后呢，第五是讲那个时间，就是那一天。那一天呢，要受戒，要受戒，要受戒的那一天，本身也叫做菩萨。那八戒为什么要加上菩萨？就是有这样的状况啊。其实我们现在的做法呢，就是针对那一天呢、啊，要做这件事情。他要受持乃至要诵，或者就是指所要受持的这八个是这样子的。好，那要106页最下面那一段，剩下的这个意思啊，就是来自刚刚讲这个巴利文这个意思，那就是指后面的345那三个，是这样的。那受持就是去实践的意思，是这样子。那这个受戒的行为也是，还有所要受的戒，点点点点。好，那107页呢，第一行啊，这里讲到那个日子，其实并没有说哪一天或什么样的日子才是特别用来去受持这些五戒也好，十戒也好，但是啊，八戒确实有这样的，八戒呀、啊、确实有特别受持的日子啊，所以这个八戒才加上菩萨这个名称，是这样的。那第二段呢，又回到讨论这个五戒跟八戒，到底五戒、八戒、十戒、啊、哪一个是层次比较高的问题。是这样的。我们休息几分钟再来继续。